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欢迎收听 SBS 电台每周六播出的《我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认识 Rebecca Lim， 一位出生在新加坡，但是专门在澳大利亚创作英语青少年儿童读物的华裔作家。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里 ，Rebecca 笔耕不辍，出版了18本书。其中的作品《占星家的女儿》被评为美国科克斯书评2015年的年度好书，还摘得澳大利亚童书理事会大龄儿童推荐图书奖。一位亚裔的女作家靠着什么在澳大利亚的出版界声名鹊起？她又有什么方法让孩子爱上读书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 Rebecca 细细道来。上世纪70年代，我来澳的时候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最早，我的父亲在昆州的偏远小镇 Warwick 当医生。过了1年之后，全家人搬来了东海岸的维州。我们在墨尔本的很多区都生活过，跟很多上世纪70年代来澳的小移民一样。那时候没什么书会把华裔的孩子写到书里。在我读完能够找到的所有童书之后，大概在10岁的时候，我开始读一些成人的科幻小说，因为我觉得这些书的包容度更高。在这些科幻小说里，英雄不一定长得像人，他们长得什么样，是哪种生物并不重要，这一点让我脑洞大开。在这些科幻小说里，主角的性格外表都没有定式，来自不同物种的生物、不同背景的人物就在纸面上交融互动，而这比起我之前读的青少年读物其实要真实很多，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爱读书的 Rebecca Lim 从7岁开始就拿起笔自己创作，如今在现实生活当中，她是一位母亲，有一份律师行的工作。然而，对于科幻小说的热爱，让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构思着故事，想着要写什么样的情节和语句。而对于文字创作的情有独钟，也让她和父母之间有过不小的冲突。跟传统的华人父母一样，我的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当作家。在我家里有很多人是搞医的，所以我的父母就竭力地鼓励我成为医生。在考大学之前，我选的课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但是最后一分钟我决定去学习法律，因为我想如果他们不让我当作家，那么获得法律的学位至少能够让我一直去运用语言，哪怕一开始我当不了作家，但是至少还能在这方面获得很好的训练，学到相关的才能，有朝一日完成我的书。对于我来说，像姐姐一样成为放射科的大夫是不大可能的，毕竟写作跟当医生是毫不相干的2个领域，需要用到的是脑子的不同部位。Rebecca Lim 从大学里拿到了商科和法学的双学位。毕业之后，她按部就班地进入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上班之余，她从来没有放下过笔，只要有一点时间就继续创作出书和参加各种各样的写作比赛。繁忙的律师工作让她的生活充满了焦灼。在加班加点工作8年之后，他勇敢地给自己的职场生活按了一个暂停键，他决定要腾出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时候他面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选择创作的方向， 选择受众对象。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Rebecca 告诉我，
Kids books for me, like a lot of them are really formative, so a lot of the fantasy.
儿童读物是孩子学习怎么做人，还有人生意义的最初体验。儿童读物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自己对小时候读过的很多科幻小说，长大了依然是念念不忘，经常还会拿出来重读。比如说《指环王》《曾经》和《永恒之王》，这些书可以说是年复一年让我百读不厌。所以我觉得儿童读物是很实用的。作为亚裔，我本人是个务实派。刚开始写作，对于出版什么都不熟悉的时候，我想不然就从小的儿童读物写起吧。既然这些对于我本人来说很有意义，能够让我引起共鸣，应该也比较容易发表吧。所以呢，我就这样开始了。因为父母一直教育我做事情要务实，所以哪怕在写作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脚踏实地的。考虑到我从前没有出过书，怎么能够保证把书写完呢？我想到的方法是把任务分解成容易完成、容易有市场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所以走上现在的道路，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爱读儿童读物，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务实态度。我是学法律的，我很自然地会想到要解决什么问题。那第一的当然就是怎么让书出版。对于从来没有出过书的人，出版第一本书非常困难，也很重要。怎么让第一个项目能够顺利起航呢？我先要迈出第一步，如果顺利，后面也会慢慢好起来。因此，选择写儿童读物，一部分也是为了能够让我打开局面。Rebecca 最先创作了一系列面向9到12岁儿童的侦探小说，然后她把目光对准了年龄更小的读者。但她说，给小读者写书并不代表着不需要水平，恰恰相反，给2、3岁小孩写故事，不但要在100字左右的字数限制内写出情节、写出趣味，而且里面的概念还不能太复杂，故事也不能太吓人。所以很快，这位女作家又上调了她的目标读者的年龄，因为这么做她会感觉限制少一些。2010年起， Rebecca Lim 的写作事业风生水起，她推出的青少年小说集 Mercy 系列一套4本畅销大卖，甚至还翻译成西班牙语传播到了海外。紧接着这一势头，2014年 Rebecca 又推出了小说《占星家的女儿》，并靠此书入围到了澳大利亚幻想文学类最高奖项奥瑞利斯奖的决赛评比当中。虽然最终不幸落败，但 Rebecca 说这还是让她感觉到莫大的荣耀。2018年起，她又推出新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也就是《龙孩》系列，将中国的神话跟科幻杂糅在一起，讲述两个孩子的冒险经历。在这本书的扉页上， Rebecca Lim 悠了佳人一默。她除了把这本书献给自己的子女之外，还写到一段提到了她的父母。我想我的父亲一开始对于这段致敬是感到不开心的，因为我说，致敬我的父母，虽然你们希望我写出《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这样的书，但是对不起，请凑合着接受我的这本书吧。我知道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希望我能够写出大卖的书，但是我对这方面实在是无感，也写不出来。我的家庭没有《摘金奇缘》里的人那么有钱，虽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疯狂，但也没那么厉害，所以我肯定是写不出那样的书的。对于父母，我只想说，我希望能够做自己擅长、能够做好的事情，而不是成为一个半吊子。写儿童读物对我来说就挺好， 这么做让我很有成就感。比如说我刚写的书是一个很新的类型，在澳大利亚没有很多这样写给亚裔孩子的儿童读物，而现在我可以为我的几个女儿写书，给我的小女儿那么大的孩子还有她的所有朋友写书。在我女儿的学校里，有90%的学生是亚裔、南亚裔或者是欧亚混血，这么多的亚裔小朋友却没有很多的书把他们当成是主角，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当年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将近50年过去依然没有好转。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可以通过我的方式来做出贡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下去的原因。Rebecca Lim 喜欢在作品当中塑造勇敢、自信、聪明的女性角色。她说，这样的角色是她给女儿以及其他在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 ABC 的榜样。
For me,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ave Chinese female heroes in my books.
对我来说，在书里创造出华人女性的英雄形象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的人物我们是可以关联、引起共鸣的，他们也是很强大的。在文学作品当中，亚裔通常是配角，他们不善运动，尽管数学好，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人很聪明，其他的事情却做不好。有关于亚裔朋友的刻板印象都是他们很害羞，但是我想要向女儿展示，澳洲书本里的华人女性可以很强大，她们可以是运动健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很快地把话顶回去，而且风风火火。这些在以往的作品当中都不常见，而华裔男孩更是鲜少出现在书中，但是至少我可以展现出华人女孩的一些东西。虽然我写的并不是只给女孩子看的书，但是我希望向那些翻开书阅读的女孩们，向她们展示女孩子也可以成为英雄，尽管她们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但她们却威力无穷，在最深处这些女孩子是一条猛龙，我希望能够给她们树立起一个好的榜样。
Yeah, so it's like hopefully it's good role modeling.
Rebecca Lim 是一个名叫 Voices from Intersection 交叉路口的声音的倡议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这个计划致力于支持来自原住民、有色人种、残疾人、性别多元化背景的人士，帮助这些背景的作者来去创作青少年和儿童读物，并且来发表他们的作品。Rebecca 说，这个项目对于多元文化社区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4年前我曾经帮一个网站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在澳大利亚有多少写青少年读物的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结果令人悲哀。在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2300万人口的国家，我只找到了16个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而得以出版的作品，你可以想象，更是凤毛麟角。在这些作家里，可能只有2个亚裔的作家，一个非洲裔作家，所以说没有很多的多元文化的作者可以讲出我们自己的故事。现在出版的故事也不是很多元化的，不是我们自己讲述的。那些白人作家，他们写出其他人的故事，这是很好，但他们写的未必准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情况有一些好转，有一些少数族裔的作家可以自己发声了，但数量还远远不够。那些故事是我们真实的故事，是我们的生活体验，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把它准确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你深植于某种文化，比如说只有你是印巴文化的人，你才能够更多地对于这种文化进行研究，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他们会漏掉，会弄错一些东西，比如说方言，比如说亚文化。 作为一个外来者，你永远都不可能弄得那么清楚，因为你没有在其中生活过。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读一个残疾人的故事，那么最能够真实反映他们状况的应该是残疾人写的。没有人能够像残疾作者一样去深切地理解残疾人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讲外人写的都会有一点假，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
That's what's important.
瑞贝卡认为，包括华裔在内，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区需要有更多的作家来创造出更加多元化的人物和作品。他说，只有我们用英文写出我们的故事，才能够帮助主流社会更加真实、更加全面地去了解移民和难民背景的人。悲惨只是他们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除了失意的泪水，这些人也有欢乐的笑声，有成长的烦恼，有生活的温情与琐碎。
This is the thing. Like I remember the 1980s, you know, Joy Luck Club and all those books. Wild Swans.
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喜福会》《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还有其他一些描写移民的小说。那些西方读者读到的中国人的故事都很惨。里面的女性不是自杀就是被其他人伤害，要不然就是父亲对女儿很凶这样的。但是西方读者了解到的中国人的这一面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这让我感觉很憋屈。你知道，有时候出版商会希望移民或者难民背景的作者来去写一些很惨很虐的小说或者回忆录，但这种背景的人士为什么不能也去创作一些其他类型的东西呢？他们同样有权这么做呀，这一点很重要。那些在澳大利亚长大的移民和难民作家，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写这些东西就好了。就像是新移民来澳大利亚，会有人跟他们讲，我就想听你们讲在内战里受苦的故事，这样是不公平的，这么做限制了我们表达的空间。我自己把这种诉苦的文学称为是悲剧小黄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愿意去读这些描写中国女性或者是华人被压抑的书，但这些故事只是一部分人的故事，它代表不了所有的人。所以不应该让西方的读者只读到亚洲人的这一面，这样做不公平。让某些作者来去创作更多的某类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一些移民他们的英语不那么流利，也不能够只给他们一个创作的选项，只让他们写我被困在难民船上六十天还受到海盗的袭击这样的书。我们能讲的故事很多很多，给我们限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反人性的。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华人为主角的儿童读物？为什么不呢？没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的孩子需要有更多自己文化的有趣的故事，而不是光去读各种各样的悲剧惨剧。在采访的最后，我问瑞贝卡，作为一名作家兼书迷，他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帮助更多的孩子爱上读书呢？他告诉我说，其实这回应了之前我说的，如果孩子能够在书中更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也可能写出故事，就会受到启发，更加地喜欢读书写作。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儿童读物充满了局限性，跟我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我会丢掉那些书来去读一些更加有趣的东西。你不能够强迫孩子读他们不感兴趣的书， 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读证书，比如说不喜欢读狄更斯的作品，那就鼓励他们读一些闲书吧，哪怕是翻翻漫画也是好的，或者可以给他们听一听 podcast 或者是有声书，因为书里的词语会慢慢地吸引他们注意到故事情节。现在媒体的种类形式这么多，如果想要创作，不一定非要写故事，做故事版，把素材放进电脑，放到网上都可以。故事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所以关键在于鼓励孩子在各种背景下阅读，让他们注意到故事，让他们为也可以创作而感到激动兴奋。每个人都可以创作，不是有钱有关系的人才有这种特权。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在朋友之间传播，在 Snapchat 上发表，只要你想，你就一定可以找到渠道。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